在北京拒绝美中两国防长会晤，美国批评中国不愿意进行军事沟通的当口，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近日呢高调会见了突访北京的美国资深外交官亨利基辛格。此前呢，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访问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举行了一次罕见的会谈。美军召集跟解放军对话的真相是什么？解放军在不断拒绝跟美军对话的同时呢，为何其他动作连续不断？基辛格百岁高龄突访北京，是否扮演了美中双方默认的秘密使命？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讨论啊，上面呢这几个问题。两位嘉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和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请我们的刘德海教授啊。那么这个基辛格突然出现在北京啊，当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呢，那么有人说他又去中国做生意了，但是呢，这个也许他有比做生意啊更复杂的一个使命，例如说秘密的外交使命。所以您看的基辛格这一次去呢，是为了去做生意呢，让习近平给他过过生日呢，还是有更复杂的外交使命？
我们都知道这个 Henry Kissinger 他是促成了70年代美中关系的解冻的关键人物。那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四月的时候呢，耶伦财政部长，在接下来这个Sullivan 他的国安的顾问，两篇的演讲，其实就是在讲在批判前面的70年代的做法是错误的，导致了现在的出现了这么多的病态。那他们就是要纠正这些病态，也就是说，这个从基辛格个人的观点来讲，他有一个使命感。因为是他促成了当年的美中关系的友好，而现在呢，美中关系已经对抗到了几乎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断的升高了，所以他有这种使命感啊。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呢，他毕竟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的元老大佬，没有人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所以他跟这个拜登总统呢肯定是会有些联系，而且他在中国的时候也提到了他回去之后会去见这个拜登总统，所以在这个时刻来到了北京呢，毫无疑问的应该是，当然是在希望能够见到美中关系有所改善。那至于在中国方面来讲的话，也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报道特别强调的是希望美国呢能够美国能够重视这个 Henry Kissinger 的外交的智慧，要重视这个 Richard Nixon 的这个政治的勇气，其实呢就是在传讯息给这个拜登政府，说他不要只注重短期的利益啊，应该是重视长期的利益，不是只注重安全的利益，而应该要注重美中的经贸的交集的利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当然是不是能够对美中关系有所改善，那这个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呢，美国整个的环境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抗中甚至仇中的气氛是相当的高的，而且呢，美国即将进行这个总统选举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想在这项方面来讲的话，让人家感觉到他对中国是软弱的。
我看到美国之音啊有一个报道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给我们的季硕明先生。那么根据这个报道，听听季硕明先生的看法，就是哈德逊研究所呢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林在跟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里呢，他说呢，两国防长的交流十分重要啊，协助国防部长伊莱啊拉特纳上周呢。助理国防部长伊莱拉特纳上周向谢峰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并希望基辛格博士能够说服 中国领导人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与美国国防官员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我们知道谢峰啊，在这个最近呢到美国国防部去，这次行动也是啊，那新闻界比较关注的啊，跟这个助理国防部长呢有一次见面。那么会不会谢峰这一次见面和基辛格的这一次领导有关系呢？那么如果有关系的话，那么这个使命是不是美中两国秘密安排的一次行动？季说明先生，
我觉得你刚才分析的这些环境证据啊，这种从逻辑上来分析，它就是为了军方能够交流而去的，对吧？那么我们想，基辛格这么大岁数了，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北京来，那么那个北京也给了他一个极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按照道理说只是为了见见老朋友，或者说聊一些比较普通的事情，那通过网络也可以聊，那为什么劳师动众要这个这么老远的飞到北京？那就说明有些事情必须是见面说，那他不仅仅是老朋友的这种互动，对吧？还有钓鱼馆国宾馆，那钓鱼台国宾馆，这是基辛格第一次陪尼克松来住的地方。那么这个从现实和历史上都饱含着深意，那个深深的一种意义。从中方角度来说，那个中美的这个第一次握手是基辛格的和他的老板一起促成的。那么现在又遇到问题，也希望基辛格那个能够啊，再次那个聚中来做这些工作，我相信双方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需求，对吧？需求。那么，尤其是那个现在中美开始一种恢复的一种交流，你像国务卿这个财长，包括气候大使都来了中国了。那现在唯独就是军方没有交流。军方没有交流，现在最大的问题从北京来说，感情上接受不了。为什么？我的国防部长被你制裁，我是个被制裁的人，我要向你这个制裁人去握手，这可能是这个中方不愿意做的。那么这个当中，这个解套该怎么解，这是一个问题。小平。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刚才季说明先生啊谈到了，就是说这个解套的问题啊。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刘教授，就是说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消息来说呢，似乎是美国方面啊一直追着解放军对话啊，尤其是美军跟解放军的对话。但是呢，美军在这个制裁的问题上，这个解套的问题上呢，就是不松口，而且明确告诉北京啊，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没门儿啊。那么从这个看来呢，美军究竟是想对话，还是美军想对话但是他也内心呢也并不十分着急，可以这么理解吗？
第一个，我们晓得这个外交谈判的话呢，通常是要有一些这个互动，那这互动的过程中呢，都有他的一定的这个做法。还有我们还要必须知道的，这美中两个都是强国，然后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的文化的特征啊，所以的话，在像美国这方面来讲，因为美国方面来讲，基本上有的这个不能理解的，或者是这个认为可能造成误解的，美国尤其在危机处理上，美国非常强调的就是要沟通啊，像前一段时间一直讲护栏的问题嘛，所以美国基本上认为在处理危机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沟通。然后呢，才会减少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那就中国来讲的话呢，那中国方面来讲的话呢，中国方面通常在谈判，尤其是中共的过程中来讲，除非中共认为自己的力量比不过对方的时候，或者他觉得要让步的时候，他才会上去谈。啊，那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季先生已经讲到，确实。中国方面对于美国对国防部长的这个制裁是感到不满，觉得你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这样子，你然后你一边又制裁我，一边又跟我对话，这个两个不太对吧？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是涉及了面子的问题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所以中国现在策略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谢峰既然去了五角大厦，证明了中国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个危机，希望能够降低，但是美国又不愿意解除对这个这个李尚福的制裁，所以现在就卡在这个部分啊。那美方嘛不愿意让步，那中国方面认为你要让步我才能够跟你对，让他跟你对话，你既然制裁他，那你又说要跟他讲话，要跟他对话，这是什么，这个名分上或各方面来讲讲不通嘛。所以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应该是双方啊都想要化解这个危机，只是说呢目前来讲还是属于一个这个沟通的阶段啊，找不到一个双方能够找出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目前是没有的。那这个 Henry Kissinger 来讲，他就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看他是不是能用他的智慧让这个美中能够化解这个可能的这个军事的冲突的危机。
啊，说到这个化解呢，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有新意的一个词儿啊，因为前面我提到就是助理国防部长伊赖卡拉特纳啊，跟谢峰在一起讨论这个基辛格去中国的事情的之后呢，他里面提到了啊，说服中国领导人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法。那么这个刘教授，你认为啊，在保留对这个啊制裁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有一种创造性的方法出来，让这个两军能够对话啊？这也是基辛格这一次去中国的这个某种啊意义上的一个使命。我听到了一种观点啊，这个观点是什么呢？是中国的这个啊，是中国的解放军大校、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周波表示的观点啊。他说呢，基辛格来了以后呢，也许可以转到一些信息，但我认为这次会议对改善关系没有多大用处。中国已经明确地表明了立场，无论是通过国防部还是外交部，中国对于解除对李部长的制裁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啊。那么这个周波呢，不相信华盛顿会取消制裁，但美国没有其他出路，我不知道他打算做什么。所以说美国现在用了一个创造性的方式，你认为这个创造性的方式是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把这个锅推到中国那边去，那中国已经表明了，我就是不要你非要把它解除制裁我才要跟你对话，那现在其实就是还是无解。那除非这个基辛格能够真的能够说服了中方，但中方明显的目前的立场是不会这样子做改变的，那双方都不让，也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嘛。那当然所幸是目前他们在外交啊跟这个经贸啊还有气候变迁这三个管道来讲，已经开始有一些在动了，这个确实是一个正面的方向。但是呢，这个国防这个部分，军事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在短期内不太容易解决啊，除非是像这个俄乌战争啊有什么这个方面美中可以合作啊，但目前为止也看不出来。
那么这个刘教授啊，对这个近期的这个啊创造性的这个解决方案好像不那么乐观啊。那么我们来问季先生啊，这个因为这个美国这方面是坚决不松动对李尚福的制裁，北京又要求，但现在呢，北京愿意接带基辛格去访唐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再加上最近谢峰去国防部去见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高级官员，那么是不是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北京啊前一段呢是假装不想对话，实际上北京内心也想对话，就是面子现在放不下去。那么现在通过这样一个对于邀请基辛格去北京呢，显示了北京的某种啊，用一些专家的话说叫北京的焦灼的心态。这种啊分析，季先生你认为有道理吗？
我也赞同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呢？我觉得北京是愿意谈话、愿意谈的，但是我们一直知道，这个中共执政啊，是一个最要面子的这个一个执政方式，尤其在国际社会，他可以给你钱，但你必须要给他面子。那个很多时候他会用经济来解决，但在国内就不是这样啊，国内就是那个相反的，所以这个尤其是在现在 内外交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北京呢也不愿意与美国直接交恶，他想对话，那但是你还是制裁我，把我看作为是敌人来这个消灭，当然感情上他受不了，是吧？所以这个需要，就像刘教授说，需要磨合和时间。那么中方让金阁来传话，首先是见了李尚福，对吧？那么这个信息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这个美方来看啊，我是觉得美国呢这个他的这个方针啊是既定的，就是制裁这个中国，对吧？从科技的对台军售，对领导人的制裁，是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既定方针，要改是很难的，对吧？有一点我是觉得美国为什么想见，他是不想这么快和中国走到兵刃相见的地步，不愿意和中国直接发生冲突，哪怕是意外或者误判引发的冲突，美国都也不愿意这个做这样的一种承受。那么我相信美国一直以来的谋略，他现在还要继续用下去。那比如说这个前苏联这个在冷战过程当中被解体，美国几乎就是不费一枪一弹，对吧？这个就是美国的两手，那你自己去成凶邓足，自己去消耗。那么他一方面美国可以跟你接触，跟你谈判，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继续制裁你，这样美国就在没有大的伤害下能够达到美国的这个制裁目的。那么如果我觉得，如果中国要做的话，在目前这个形势下，既要自己不失面子，又要能够达到自己所要的，他应该也是以自己的两手来对美国的两手。我可以跟你接触，我也可以反制裁你。比如说你制裁了我的国防部长，我也找个理由制裁你的国防部长，然后我们提出来，我们来进行交流，进行谈。因为中国也制裁过啊，制裁很多议员啊，什么也制裁过。他随便找个理由，就是因为你不愿意撤销制裁我国防部长的这么一个啊举措，我制裁你国防部长，然后要求我们找第三方的一个地方，两军对话。对话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双方撤销制裁，哎，这不是就解决了吗？对吧？我这是乱想啊，这刘教授是这个政治学，这个可能更有智慧。哎，小兵，谢谢。
哎，这个真是有这个观点，季先生这观点真的有创造性啊！因为这个我不撤销李尚福的制裁，那么下次呢，如果美国给台湾卖武器，然后就趁机制裁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这样你也制裁了，这两个都受制裁的人一块做一块谈判啊，就不用谈这个撤销制裁了，那不就对话对成了吗？所以说这个啊，这个刘教授，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方案？
这个确实是我们在国际谈判难经常见到的状况，就是双方僵持不下，那就是大家各退一步啊。这个确实是，如果他们两边想要这样子走的话，但是呢，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很难会出现两边各退一步的情况，就是因为美国就在2024年就要总统大选，那在这个抗中现在是共和民主两党共同都是一致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拜登政府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让步的话，立刻会被共和党攻击说他对中国软弱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认为是很难有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的，可能还是要等到了2024年总统大选，甚至要等着下一个总统上来才可能有会改变，因为整个美国的大的气氛已经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回转或者是说做让步。同样中国是崛起的大国，现在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哎，中国怎么软下来了，这个大家也不会愿意见到这样这种情况了，所以这个情况仍然是要等到2024年大选新的总统上来呢，才有可能会再看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如何了。
好，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啊刘德海教授和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呢，今天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 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